我们在过去这个星期啊，我猜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历史的见证人。我们看到在中东埃及的大的变化。我们以前我小的时候，我住在阿根廷，我看到我在阿根廷的国家从一个军政府改变到一个无人政府，是在福克兰岛这个战争结束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过去这个星期对我来说是有一个很大的感受，怎么样子从一个政权很和平的转变成为另外一个政权，虽然中间有很多很多惊险的这些镜头在里面。星期四的时候，很多人以为在那个时候这个埃及的总统这个哈斯尼·穆巴尔他会辞职，结果没想到那天晚上他讲到的是说他要把一部分的这个权力呢交给这个军方，但是他自己会继续的留任，一直到九月的这个选举。那很多人呢就非常的失望，觉得这是他的老套。有的人甚至于在电视里面的这个报道当中，在他们访问当中，他们想说，哎呀，这个总统已经同样的这些的 promise， 这些的所答应的事情呢，已经讲了30年了，我们不再相信他，我们对他也不再有任何的信任了。这个是当时在星期四的晚上的那段时间，在埃及很多老百姓他们一致对于这个总统的评语，他们认为我们不能够再相信他了。所以我就让我想到，也许我们今天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思想一下什么是相信，到底什么是信心。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过去的一个作者叫李德尔 Paul Little， 他呢在写了一本书叫做《你为何要信》这本书当中呢，他提到一个例子，他说什么是信心呢？在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就问这个问题，然后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男孩，小男孩就抢着回答说，他说信心呢就是相信一些你明明知道不是真实的事情。所以让我们要想一想，到底什么是信心，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信心。今天是情人节，如果你相信你今天是明天OK。那我已经写错了，我已经 text 我太太说，哎呀，情人节快乐，怪不得她没有回信呢。但是如果在情人节当中，你要你相信你自己的配偶或是你自己的情人，他会买一束花给你的话，你就一定会得到那束花吗？你相信一些事情就一定能够成就吗？信心是不是好像我们在牙医的诊所当中，在那个诊所里面呢，我们听到医生告诉我们说，哎，这一次呢不会痛的，你就相信真的不会痛呢？信心是不是当现在马上等到三月的时候，这春天来的时候，你从 Home Depot 买那些种子啊，你种在你自己家里的花园的时候，你就相信等到春天来的时候呢，会开出夏天开出那些花的时候呢，那个花会跟那个你那个种子上面的 label 那个袋子上面的那个图画呢一模一样呢？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信心呢？当我们的总统奥巴马他在竞选的时候说 Yes we can， 那你相信吗？你相信他所讲的，我们真的是 we can， 我们真的能够做得到吗？也许更重要，你会问到说他自己是不是相信他所说的呢？在基督教的传统里面，我们有一个东西啊，叫做信经啊，信经叫做 creed 啊。这个信经呢，这有基督教有好多信经，但其中有一个最一般人所比较明了的，比较常常听到的是这个使徒信经呢。信经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讲我信，我信，我信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信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信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当很多在早期的教会当中呢，很多教会或者比较传统的教会会一起朗诵这个信经的时候呢，他们所代表是什么？我信，我信什么东西？我说什么叫做信心？当我们说我们这些人在一起说我信的时候，我们到底指的是什么？ 我猜也许最基本的呢，我们说信心呢，是指着我们承认一些事实。在雅各书，雅各书的第二章里面，在雅各书第二章第十八节和第十九节里面，圣经上说到，他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对不起，第二章第十八和第十九节说，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的。信心也许是好像鬼魔也信一样的，是承认一些事实。在基督教有一个神学家叫做巴克 J.I. Parker， 他说呢，他说如果我们问人相信什么的话，很多人的回答会是说，你知道吗，我相信鬼魂，或者说你知道吗，我相信社会主义。可是在这些人讲这个所谓相信的时候，这个相信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很可能呢，他们是相信的是鬼魂的存在，或者很可能是他们相信是社会主义呢是一个值得实行，而且对于是在这个会对于人类的社会呢有益的一个政治的思想而已。所以这个回答的人可能从来没有看过鬼魂哈，但是他说我信鬼魂哈。也许这个人呢从来没有投过票，可是呢他说我相信社会主义啊。这表示说，当我们人很多人在讲我们相信的时候呢，我们是指的是我们在知识的层面，我们接受一些我们认为的事实，所代表是对于事实的承认，并且呢我们是对一些客观的信念的支持而已。相信神的时候，我们也包括了我们在知识层面上面的接受。也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很多非基督徒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常常对基督徒啊，对于信仰上面的那种认真的程度就感到很疑惑，就认为说信就是接受事实嘛，既然是这样的话，何必要信得那么迷啊，何必要信得那么迷，反正都是事实，都是一些实际上存在的东西，为什么要信得那么迷？基督徒为什么要讲那些有关于什么委身啊，还要牺牲啊，还要奉献啊，还要钉十字架啊，基督徒还会想要死，而且还要死透了啊，死到底这样子。很多时候如果我只是接受了这个一件事实的话，我们为什么要有那样子的程度的一个投入？所以呢，当我们认为信只是仅仅的局限在一个承认事实的一个范围当中的时候，也许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如果是这样子，为什么在基督教会的历史当中，在教会历史上会有那些逼迫基督徒的现象？如果基督徒只是一般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而已的话，这些人为什么会对社会有危险？这些人为什么会对于在当时的执政掌权的政权的对当时的政权是一个威胁或者是一个挑战？除非这个客观的所谓客观的认知以外，还有一些个人或者是群体里面主观的回应。那这就牵涉到信心的另外一个层面，信心也是我们人生命上面的交托。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讲到，当这个拉撒路他死的时候，他死了以后呢，他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姐妹马大和玛利亚呢，就去请人去找耶稣过来。那找耶稣过来的时候呢，那其实刚开始他只是生病而已哈，生病生得很重。生病很重的时候，这个马大玛利亚呢就请人去找耶稣，希望耶稣能够过来医治他们自己的兄弟。哪晓得耶稣在那个他自己那个地方有一些耽搁，然后他到的时候呢，他已经拉撒路已经死掉了啊。但是虽然他死了，耶稣还是去了，耶稣还是去了。那我们反应可能跟这个马大可能跟他差不多哈，就觉得说，你知道我们请耶稣过来，他来了来晚了，晚了一步呢，很可惜啊，这个拉撒路已经死掉，但是呢也不好责怪人家，对不对？毕竟耶稣还是很热心的，叫了还是来，只是时间来晚了一点点而已，能够来好像已经不错了啊。所以马大呢就跟耶稣说， 比丘说，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定不死，但就是现在的话呢，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然后耶稣那时候呢，就在他自己的跟他的对话当中呢，就应许这个拉撒路他要复活。那马大在那个时候，这个姐姐呢，她就会错意了，她以为耶稣所指的是他在这个拉撒路在末日的时候他要复活。那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急忙的修正他，改正他。耶稣说什么？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问他说：“你信这话吗？”耶稣很明显啊，在这个时候呢，跟这个在这个在马大讲到有关于信的时候呢，他是指着一个信任，是指着一个交托式的信心啊，是把他。让这个马大把一切他的指望都放在耶稣的身上，甚至于这关系到他自己兄弟拉撒路的复活。所以马大他就回答，他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那我们一般人听到这段话的时候，觉得这跟这没什么关系啊。跟这个拉撒路复活不复活啊没什么关系，因为这有点像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告白，信仰的 confession 啊。这个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好像是一个信仰告白，好像是我们刚刚所提到那个信心在那个知识层面上面的一个认知而已。其实，在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地方呢，是要告诉我们呢，却是说这个马大要利用这个信仰的告白，用这个方式来陈述他回应耶稣基督要他信任交托的那一种信心的挑战。也就是说，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当我们提到一些我们的信仰的告白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觉得说这个是很枯燥，或者只是一些陈述一些有关于信仰神学上面的一些题目的时候，其实呢，信仰告白不是一般人以为那种是在知识层面上面的认知而已，反而信仰告白是表达我们对于基督的一个信任，并且对他的交托。马大的那个例子，就是把他兄弟的复活呢，交托在神的手中。当我们对提出来我们对主耶稣信仰的宣告的时候，我们所表达的也正是对我们的耶稣基督提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永恒，在我们的永生当中，我们的灵魂上面，我们对他的完全的信赖和交托。除了这个以外，信心还代表什么？信心也代表着我们一个态度上面的改变啊。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讲到耶稣医治一个生来是瞎眼的生来瞎眼的人。那耶稣医治那个生来瞎眼的人呢，旁边人就骂他呢，也不愿意承认中间呢有神的大能的作为在这个人的身上，也不愿意承认耶稣是一位蛮有神的这个权柄的一个身份。所以后来这个事情结束了以后，耶稣就找到了这个人，就这个当时这个被医好的这个人呢、啊，就问他说，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第35、36节就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并且呢，耶稣在问他的时候呢，还自己暗示他就是神的儿子。那这个瞎子他的回答说：“是，主啊，我信，主啊，我信。”那在这里呢，我想要把那段圣经跟大家读一下，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的，那段圣经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第九章啊，约翰福音第九章35到37节里面，这边讲到呢，他说，耶稣说，耶稣在35节说，耶稣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36节。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就是他。”耶稣说：“就是我，对不对？”耶稣就这样说。然后第38节呢，38节里面呢，这个 这个人呢就回答耶稣，他说：“主啊，我信，我信。”然后你注意看这段圣经后面的这节圣经后面讲说，然后就拜耶稣，就拜耶稣，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他说我主啊，我信，然后呢就拜耶稣。福音书的记者的这个作者特别的把这个就拜耶稣啊，把它放在上面。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讲到说我们自己的信心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讲到我们对神的信心的时候呢，我们所提倡的信心是一个能够看得见的信心，是一个能够借着我们的敬拜，借着我们的行为能够看得见的一种信心，不是那个放在心里面放到肚子里面藏起来的那种信心。你知道我们都知道在基督教里面对耶稣的教导里面呢，是要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并且要我们悔改，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这种信心呢，实际上是一个看得见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一个看得见的信心，因为悔改是可以看得见的。你不能说我要悔改然后看不见在哪里，那悔改是要能够看得见的。也就是说呢，当我们这些人大家在一起讲说我信的时候呢，这个背后所代表的是一个我们人的态度上面的改变，从我们不认识神与神为敌，转到我们对神来效忠，我们对神的敬拜，对基督的忠心。那这是一件很超自然的大事啊！这是一件超的，这是我们从原来不认识神的，我们原来是照我们自己的本相呢，照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人是对我们自己来效忠的。我记得在这个去年底今年初的时候，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我要每一年我要写那个年度报告啊，写我们教会施工年度报告。我在一边写啊，一边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每次写的都是讲说我怎么样，我今年怎么样，我今年觉得我们怎么样，我今年觉得我今年计划怎么样，都是我写到最后的时候都不好意思。但弟兄姐妹，照着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是自我中心的，什么事情都是以我们自己为出发点的。因此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或在众人面前说我信的时候，我相信的时候，至少我们在基督的信仰里面，就代表着你从此以后呢，你效忠的对象不再是自己了，不再是自己，反而你效忠的对象是基督的。所以这代表了一个我们人生活的态度，我们生活方向的一个重大的改变，这是信心。最后呢，信心是代表了我们生活上面每一天的对主的投靠。那所以表示信心呢，不单只是我们对于我们的永生，我们的永恒，对耶稣基督的投靠，我们连每一天的生活的层面，我们所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情，其实对神的投靠都包含在我们对神对基督的信心里面。你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一个故事，讲到这个当使徒保罗啊，他被捉拿了以后，他被捉了以后，他要后来他要送到这个罗马去受审判的时候，他到罗马受审判的时候，当时他坐船嘛，结果船呢就在这个路当中，这个船呢就遇见了海难啊。当这个时候大家都在那边担心说啊，我们会不会丧命的时候，这个保罗呢他就相信他在神那边领受了一个异象，他相信呢他对神的投靠是行得通的，神保守他在生活上面所遇见的当前的这个难处呢，神说会保护他，并且会保护同船的人，所以他就安慰那些同船的人。那所以他说对他们说什么呢，他说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这是在使徒行传的第27章25节里面所说的。所以当我们讲说我信的时候啊，我信主的时候，我相信的时候，也代表着我在我生活上面，我把我的大大小小生活上面的那些琐碎的事情都能够投靠在我们的主的身上。这可能包括你的工作，包括你的在学校里面的学习，包括你的儿女，包括你婚姻中间彼此的关系等等，这一切我们是可以交托信仰，我们对神的信心呢要能够落实到这个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层面里面。并不是说我们每天可以过我们自己日子然后神会帮我们，而是神他会为我们每天的日子他自己 来负责任。耶稣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并且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如何，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那这是神看顾我们的保证。好，那我们既然对信心有这个大概的一个体会的时候，我们了解信心所代表的意义以后，我们转回头来，我们看我们刚才今天所看的那段经文。那这段经文里面呢，其实故事是很简单的，耶稣所发生的事情是很简单，就是有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小孩，小孩呢他就被鬼附了，然后呢这个小孩就是希望他爸爸就希望小孩得到医治，到处去找这些人帮忙，找到他的门徒没有办法帮得上忙，就是想要怎么样子让这个孩子能够脱离这个巫鬼的这个对孩子的这个控制，但是呢都没有成功，所以最后就来到耶稣那边，然后耶稣对他就只有一个要求，就问他要叫他相信，他信能不能做这件事情。在你自己刚才的你所看到的经文里面呢，这里耶稣就问他，耶稣说在第二十三节，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啊。我们知道耶稣对我就在这边很明显啊，就明讲说这个父亲啊，你要信啊，你要信。所以信呢，相信呢，代表了我们有一个主动的成本的付出，是我们主动的付出。OK， 当事人呢要有勇气能够踏出这个信心的这一步。很多时候我们在邀请人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请人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我们很清楚的是用尽一切的方法来把基督的道理解释出来，一切我们认为最好的方法，我们用最好的方法，我们希望能够把福音能够很清楚的在没有任何误解的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能够希望能够把它表达出来，来呈现给我们那些亲爱的家人、亲爱的朋友，他们还没有信主，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所以如果信耶稣啊，如果信耶稣是好像是一个机器人一样的话，或者是一个木偶一样的，完全是凭背后的另外一股力量来摆动你，另外一股力量来扭动你，完全是被动的话，没有一点点自主的决定、自主的能力的话，我们要问我们自己，那我们何必要花那么大心血带领人来参加聚会，带领人来听福音，然后我们自己还要花那么多心血来讲福音，把它讲得清清楚楚呢？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承认，在某种程度上面呢，我们人要为自己的信仰，要为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来负责任，所以我们才会要想尽一切的办法，要带领那个还没有信主的亲戚或是朋友来认识耶稣。所以没错，我们所能够提供是什么？我们所能够提供的是什么？你作为一个父亲的，你作为一个母亲的，你想要带领你的家人来信耶稣，你想要带领你的儿女来信耶稣，你所能做的是什么东西呢？你所能做的是提供一个最适当的一个环境，你所提供的是让你这个在这个环境当中，让当事人你的对象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罪，能够认识到他对耶稣基督救恩的需要，能够认识到神的大爱，并且呢他能够自己回应耶稣基督对他的呼召。所以但是最终当我们说到说我信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呢？是我们在背后是说我信神，我信耶稣，因为我在过去那段时间当中，我曾经回应了耶稣基督对我的呼召。所以我们可以跟大家讲说，你看看看我今天这个时候，看看我今天的这个样式，我已经把我全人我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不单单只是承认耶稣基督他曾经到这世界上的这件事实而已，同时呢我也提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赖，对他的信托，并且我的人生的态度也得到改变。所以信心呢是一个人的一个主动的付出，我们主动的踏出这一步来跟随耶稣，来接受耶稣。可是如果你注意看刚才那段经文的时候， 这个经文讲到说，这个父亲呢回答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原来在我们信徒当中，我们的信心里面呢，又还有另外一个在我们之外的一个客观的一个层面，那个是神的恩赐的一个发表，神恩赐的发表。那神的恩赐呢，其中有两个成分在，第一个是我们信仰的内容啊，是神的恩赐所造成的，所做成的，是借着神的恩赐所提供的。那就是为什么像在这个故事，在这个耶稣基督所发生的事情当中，这个小孩最后呢得到医治，那这个是他信心的果效，他的父亲信心也因为相信神赐一个恩典给他，让这个孩子能够得到医治。神是为我们创造我们信仰内容的神，神为我们创造了我们的信仰的内容啊，耶稣基督啊，神他降世为人，为我们众人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他被埋葬，并且他复活，而且升天。从此呢，耶稣基督他已经决定性的打败了撒旦魔鬼对我们世人的伤害啊，这不是我们做的，不是你做的，也不是我做，不是我们大家自己做出来的，这完全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做成的，这是一个恩赐，这是一个恩典，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就好像是在耶稣基督医治这个孩子一样，这个孩子得到医治，并不是父亲了不起，并不是他自己了不起，而是外在的神所赐的一个恩典给他。可是另外一方面，除了神他在这个恩赐的层面上，他是成为我们的信仰的内容以外，同时呢，这里面根据这个父亲的祷告，我们信心还可以加添呢，还可以有外力来加添我们的信心呢，还可以加添给我们。这是表明说信心本身呢，信心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神自己的恩赐，信心也是神所赐的恩典。所以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了不起，说你知道吗，我很厉害，因为我选到耶稣，我信他，这是我自己很了不起，我能够做这样子的选择。没有错，在某种程度来说，我们说人是做了一个选择来接受耶稣，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人的信心却也是神恩赐，神的恩赐。那你就会跟我讲说，哎，牧师啊，这个好像在我们人逻辑上面讲不通哈，好像讲不通，这信要不是你信，要不然就是他叫你信，对不对？要不然是我们自己信，要不然就是神在后面推我们信，哪有说又是我信又是神在最后后面推我信呢，对不对？没有错，我同意，讲到信心的时候呢，是我同意在逻辑上面很可能讲不通，但是讲不通的东西哦，不一定就不存在，讲不通的东西不一定就不存在啊，只是在我们的理解上面我们不够整全，我们不够完整而已，因为还没有一个适当的逻辑的模式能够应用来解释这个在基督里面的信心的问题。当我们知道很多人读物理的时候知道，我们的当我们发现光，它的一般它又具备物理，它一方面具备这个粒子的粒子，但另一方面它又具备波的特征的时候，很多原来的物理的这个理论没有办法解释它。为什么一个东西又可以好像呈现出粒子的这个特征，又同时能够呈现出这个波的特征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态度并不是拒绝这两种的特性，并不是拒绝它们存在的特性，因为很多在实际上的观察当中是可以看到它们的这个光有这样子的两种不同的特性的，而是说因为在我们一般的在我们原本的那个模式当中，原本的这个解释的这个模式当中，我们没办法能够做最适当的最合理的解释。结论呢，也许是我们现有的这些工具并不适合来解释现在今天这个看来好像矛盾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现有的我们说现有的那些工具还不足够能够解释光的这个双重的特性的客观的现象。那同样的道理， 信心呢、啊，在基督教里面所讲到的信心呢、啊，不错，既是我们人主动的付出，同时也是神完美的恩赐。如果逻辑解释不清楚的话，那不是这个现象的真实性要打折扣，而是逻辑的模式呢，可能并不适用于解释信仰的道理。总而言之呢，当我们讲到说我相信的时候，信仰代表我们主动，我们对神的委身，更代表了神在我们信仰的内容上面那个伟大的恩赐。但是信心还有另外一个层面，除了是我付出，除了是神赐予以外，信心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我刚才讲到在教会出题的时候有这个使徒信经的这个使用的时候，你知道吗，当我们想到如果教会在一些传统的教会当中，他们在一起共同的礼拜当中共同的来背诵使徒信经的时候，或背诵一些信经，或者一起来承认一些在信仰上面的一些告白的时候呢，我们才发现原来信心啊也是归属，信心也是归属。也就是说当你发现你周围的弟兄姐妹都跟你一样的具备了对神的这种委身，都跟你一样的对神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宣告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信心所代表的也是归属，因为你是属于这群人当中，你是属于教会，你是属于基督的身体。那从一个角度来看啊，你的任性啊，你自己承认你的相信，是把你呢纳入了这个教会千百年来里面的从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当中呢，你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不但如此，你在不但是在历史的时间的过程当中，同时在空间当中呢，你也成为融入了今天当今全世界跟你有同样信仰、同样拥有同样一位主的这些基督的团体当中。那这个是一个普世教会的观念啊，这是普世教会的。那你呢，因为你有承受了这样的信仰，因为你接受了这样信仰，你表达了这样信仰，所以你是这个普世的基督教会当中的一员。如果说啊，你觉得说我们好像漂流在国外做移民了、好像不忠不惜啊，我记得以前好像中国有一个中国人当中有一个作家叫陈之帆啊，他说我们是失根的兰花啊，好像呢我们的好像呢啊我们没有根一样这样子啊，然后我们不忠也不惜这样。我告诉弟兄姐妹，你有根，你还是有根，不过你的根呢真的是不忠不惜，真的是不忠不惜。你的根是在于这个普世的教会当中，你是其中的一部分，你是其中的一员，你是属于这群人当中的，你是跟使徒保罗，你是跟教会的那个教父圣奥古斯丁，你是跟马丁路德，你是跟戴德生，你是跟赵雍基，你是跟现在那些唐崇荣、葛培理、李定武这些人在一起，你跟他们是同样属于一个团体的，就是那些跟随耶稣、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的人所组成的基督的教会。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因为你有根，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周围的现在你左右的这些人呢，跟你一样是同样发表你在信仰上面认识的这些人，他们也是一群有血有肉的人，不是那个很抽象的那个普世的以前过去的现在的以后还有还在别的国家那些人，现在你自己周围这些人也是跟你在一起的，这一群人是有血有肉的人，这是一个看得见的团体啊，这是我们水牛城华人的卫斯理教会，这是一个从地方教会的角度我们来看这个相信，我们所谓的相信的观念。你跟我们这群人呢、我们大家在一起啊，我们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也是有同样的信念，我们对基督我们承受同样的信心的。你是属于这一群人当中的，你也是属于这个地方的信徒所组成的团契。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有目的，我们一方面我们敬拜神，每个礼拜天，而且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大家在一起敬拜，每个礼拜天以外的时间，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四、五、礼拜六，你在外面 你在那边，你还是代表基督，你是这个教会的，在这个 Buffalo 这个地方的延伸。所以这个教会就不单只是在这个地点而已，在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时候，你是散布在整个 Buffalo 的这个区域当中。卫斯理的在水牛城华人卫斯理的教会呢，星期一到星期六是散布在 Buffalo 不同的场地，也许在学校里面，也许在你的工作场所，也许在医院，也许在 market top 啊，在不同的地方都有卫斯理教会的一个见证。换句话说呢，就是说基督啊，把他在水牛城的名声啊，托付给你，神的名声啊是在你手中，把他的名声托付给你，在 Buffalo 这个地方，让人家看到，借着看到你，看到耶稣基督。所以你我呢，我们大家，我们肩负一个责任，就是我们要彼此的同心，来见证耶稣基督。就在你今天所处的环境当中，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去上街买菜，你所有这些不同的社交活动当中，还有在自己的家里面，在那个地方，你见证耶稣基督，你成为这个地方教会的一员。所以当我们讲，我们说我信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相信的时候呢，你就把你自己划进了这个地方教会的所组成的团体。总之呢，相信啊，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呢，代表你自己的一个付出，你主动的付出，也代表着神自己从天上赐给我们那个伟大的恩赐，更代表了你属于当今的我们这一群信徒的人。那我现在又有另外问题啊，信心还有另外问题，就是你知道有一个人就问医生了，有一个人问医生，那医生说：“哎，医生啊，根据我的了解啊，如果我相信我的病会好的话，我就一定会好，对不对？”那医生呢，你知道这个有那个 placebo 那个 effect 啊，医生说：“啊，对，你这会好的，你只要有信心的话呢，你这再难的病呢，你都会好的。”好，那这个病人就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医生啊，如果你相信你终究你会收到你今天的诊疗的费用的话，你是不是就一定也会收到的，对不对？你是不是也这样相信？不管我有没有付钱给你，你都相信你会收到，对不对？”那这医生就讲说：“哎，不一定哦，不一定。那所以就问他，这个病人就说：“哎，医生啊，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你的信心在一个特别的环境里面就行得通，在另外一个环境里面为什么就行不通呢？”这个医生就说：“为什么啊？你看嘛，一个呢是我们对创造天地的神有信心，还有呢要我对你有信心呢，这中间有很大很大的分别。”弟兄姐妹，信心如果是包含这么广阔的东西的话，那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谁，不然的话你可能把你自己的信心投放在一个很虚假的很虚空的一个基础上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谁。这个爸爸，这个父亲，他找到正确的信仰对象，他对耶稣说呢：“请你救我的孩子。”就耶稣说：“你要相信。”他说：“我信，但我不够的话呢，你帮忙我。”耶稣说，耶稣就答应他。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信仰对象应该是真神，创造宇宙天地的真神，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你也要这样相信，这是正确的信。但是呢，这是对象，但是你所要投入的是你自己的投入，接受耶稣基督丰富的恩典，并且你会属于这个教会。这是我们在信上面我们所要答出来的。我们来祷告。天父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讲到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只是承认事实而已，但其实在里面包含说我们自己亲身的投入。主，我们也不敢自夸，以为自己了不起，因为这其实信心的背后有自己丰富的恩典，我们头脑过不去的主，但是我们相信在信仰上面，主是有许多东西是超越我们的头脑，我们只是来你面前接受。主，为我们这群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相信你的时候，也赐给我们在我们信心当中，我们也能够有一个很强烈的归属的观念，让我们知道我们属于这个团体，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属于你在普世当中历史历代所呼召的那一群人所建立的基督的身体。我们仰望你，主，我们今天如果在座的还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也求你借着今天让我们体会到原来基督教里面所讲的信仰，所讲的信心，跟一般在别的信仰宗教信仰里面那些完全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的那些信心完全不一样。我们相信真神，我们相信创造世界宇宙的主宰。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向你敬拜的时候，愿你自己的名得到高举。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